今天的读经是《申命记》11章11到12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以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Amen。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也祝大家2022年新年快乐。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然后我们每到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其实一方面呢会感叹岁月如梭，光阴似箭。那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无论在我们人生各种各样的跌宕起伏里面，还是在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动荡不安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所信靠的，我们所跟随的是那一位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那一位神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同行。所以有很多诗歌其实一直都在重复的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比如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唱的恩典之路，对吧？我们诗班也唱过，我们会众也都会唱。那我们说在自己一生所经过的各种各样的时光跟各种各样的环境跟事件里面，当我们回头再去看，或者我们去总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恩典之路。那比如有另外一首诗歌叫做从早晨到夜晚，那这首诗歌就把这个恩典就再缩小到更小的一个时间的范畴里面，它用一天来计算说从早晨到夜晚每一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无论有没有太阳，无论有没有无论是出太阳还是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这个风雨交加，从早晨到夜晚神的爱是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呢，它把衡量恩典或者评价恩典、数算恩典的这个时间呢放在另外的一个计量的单位里面，那就是年，对吧？所以这是一首这是一节圣经里面常常被引用的经文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那怎么样去看呢？说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计量的一个单位，就是从以年来作为这个计算的这个尺度，说你从年初到年末的时候，如果你去看这一年的这个时光，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都看顾那地，也看顾那地上的人们。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题目来一同来分享一下一方面呢，这段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安慰也是神所对我们所做的一个陈述他告诉我们说，从岁首到年终，他都要看顾我们，他都要顾念我们。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这段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期许也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希望在《申命记》第11章第11节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叫做要过去，就要过去，这是上帝对于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个要求， 他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的人生应该有一个姿态，这个姿态是要起来的，要过去、啊、要前进。这是圣经里面其实一以贯之的一种上帝对于我们生活形态的一种期望。上帝总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过去，你们要起来，你们要前进，你们要有追求，你们要有盼望，你们要有渴慕，对吧？这是在圣经里面一直贯穿着的一条隐藏的一条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回想一下，你常常会发现说，上帝一直对所有跟随他的百姓，所有爱他的百姓都会提这样的要求，说你要过去或者你要起来啊！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要你算了啊！你不要有那么大的想法，你不要有那么大的期望，你不要有那么大的抱负，你不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梦想啊！神总是会告诉他的所有那些跟随他的儿女们说：你们要起来，你们要过去，对不对啊？我碰到红海了。上帝对于以色列的要求不是说掉头啊，那上帝对以色列的要求是说你站着啊，你站着看上帝为你做什么，你看完了以后你们要过去啊。你看到约旦河了，上帝的吩咐同样是一样的，上帝对以色列人说，那你们现在碰到这个约旦河水这么湍急啊，那么让人觉得恐惧，可是怎么办呢？上帝说，那你们现在干嘛？你们抬着约旦河迈开脚步，你们要前进，你们要过去啊！约旦河在这里啊，回去肯定不行啊。那你们要过去，你们要迈开脚步，所以以色列人就迈开脚步，把抬着约柜，把脚放到约旦河水里的时候，约旦河水就分开。那看见耶利哥城，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耶利哥城？这个城市是不是一定要打？可不可以绕过去？对不对？以前那种攻坚战，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状况，就是说这座城现在打不下来，先绕过去，先打它的后方，以后再回来打嘛，对不对？我们不要现在就去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刚刚才过了约旦河，就要面对这么坚固的一座城池。要面对这么强大的这个敌人，可不可以先绕过去以后再说呢？可是神的要求都不是停下来或者说是回去，而是说你要过去。所以人生碰到死荫幽谷怎么办啊？你已经走到死荫幽谷里面了啊。那诗人说，我已经在死荫幽谷里面了，那我怎么办呢？我从死荫幽谷里面，我其实可以有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三个选择。一个就是我从死荫幽谷里面退回去，我看看情况不对嘛，形势并不太好嘛，我可以退回去嘛，对不对？我可能刚刚进死荫幽谷没多久，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有办法的话，我可以退回去。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躺平嘛。躺平也可以吧，对不对？我不要去怎么样去啊、再挣扎了，再努力，我躺下来躺倒就好，随他去吧。可是诗人说什么？诗人说，死荫幽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要什么？我们是要行过的啊。所以他在讲一个过程，他在讲一个你经过这样的一段路程，可是你不能够停留，你不能够回头。你要起来，你要过去。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一个穿越的一个过程啊，是一个跨越的一个过程。那使徒保罗说什么？使徒保罗说，我人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同样是一个要过去的一个姿态啊，就上帝一直在鼓励，上帝一直在期望所有跟随他的子民要有一个人生的态度，这个人生的态度就是起来，要过去。所以在今天生命记这段话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过去啊， 你们要过去，你们要有一个想法，你们要有一个期望，你们要有一个自己人生当中要有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就是要过去，要起来，要过去。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去重新再去读这段圣经，我希望这个要过去这一段话或者这三个字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从岁首到年终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姿态啊，人生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这个要过去这三个字很容易，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有的这么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的人生态度，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为止，他们的人生其实在两种姿态里面不断的挣扎。一种姿态就是我要过去，另外一种姿态就是我要回去。对吗？以色列人是这样，一切四百这个在旷野里面绕了这么长的时间，从他跟着摩西出来为止，他们其实一直在这两种心态里面在挣扎，在煎熬。一种姿态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跟着神，我们要过去，我们要去得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呢，又在另外很多的时候，他们的心灵里面有另外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断的在催促他们，不断的在提醒他们，不断的去告他们说，我们不要过去，我们要回去。要回去干嘛呢？要回去做奴隶。这个是我们就看到上帝为什么会去跟以色列人讲这句话，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时候要提醒他们，因为他们缺少这种姿态。以色列人一直反反复复要做的一件事情，碰到任何困难，碰到任何难处，碰到任何的挑战，他们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词不是我们要怎么样靠着上帝去跨越这个障碍，去胜过这个难处，他们首先冒出来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回去。所以这样的一种决定，在以色列人去迦南地的这个旷野的路程里面的时候，是重复不断的出现的，重复不断的出现。在这重复不断的出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时候啊，没有水喝了，那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回去。没有东西吃了，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回去。吃这个玛拿吃厌了，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埃及。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埃及的所有东西都被美化了，说我们那时候有葱有蒜啊，还有肉可以吃啊，还可以坐在那个锅的那个旁边啊。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那么单调，那么枯燥，那么无聊，我们在那个走路，我们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所以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一直在这种状态里面，那就是我们要回到埃及，我们安安心心的去做我们做奴隶的生活。在辞海里面，或者说在字典里面，奴隶跟奴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奴隶是什么概念呢？奴隶它其实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你在身不由己的状态下面，你不得不过的悲惨的生活，对吧？我是一个奴隶啊，我不想做奴隶，可是我又不得不做奴隶啊。我如果有一天我要有能力可以去脱离这种生活的话，那我就要非常开心的，非常坚决的要跟这种生活要去说再见的。我绝对不会享受做奴隶的这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说这是我不想要的生活的状态。可是呢，奴才不一样啊，奴才不一样。奴才不是奴隶，奴隶也不是奴才。奴才是什么？奴才是你生活在这种状态里面，你还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这个叫做奴才。 所以鲁迅把奴隶跟奴才分得非常清楚。鲁迅说，如果你一个人是做奴隶的话，他心中就会有强烈的那种想法，想要去挣脱这种生活，他要起来，他要过去。可是如果你是做奴才的话，那不一定，你会很享受，你会很开心，你会很高兴，你会觉得说，哦，这种生活就是我想要的这个生活。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要回去做奴隶，以色列人是要回去做奴才。他们好不容易，上帝好不容易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把他们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让他们踏上这条去迦南地这条路。可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内心里面升腾出来的这种强烈的渴望，就是我们要回去继续做我们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这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的奴隶，对吧？或者说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原来在罪的奴仆里，我们原来是在罪的这个捆锁下面，在罪的这个控制之下。可是人会有一种惰性，或者说有一种惯性，就是当你做奴隶做久了，做习惯了之后，你会很习惯做奴隶，甚至你会喜欢去做奴隶。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在罪恶里面也是有快乐的。人生可能在某一种很消极、很懒惰、很堕落的一种状态里面，你可能也是隐隐约约觉得心里面好像是有这个是有这个享受的。你可能会想着说，我也要躺平，我也不要再去渴慕，不要再去追求，不要再去跟随耶稣，因为跟随耶稣是一件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可是躺平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战胜罪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享受最终之乐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起来过去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躺下来垮下来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做这个选择圣经所给我们建议的，所提醒我们要去有的一个姿态，就是你要起来，你要过去，你不要躺下来。所以到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希望这个要过去这种姿态能够成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一个姿态。我们常常会知道我自己常常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常常问自己说，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稍微好一点点，或者成长一点点，或者长大一点点，或者是更丰富一点点我们有没有这种强烈的想法，想要让自己可以去逾越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障碍，可以跨越各种各样的艰难，也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每一年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与主更加亲近，我们能够每一天靠近我们所要去的那个标杆，能够更近一点点。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人生是处在怎么样的一种姿态里面。我们跟随主跟了10年、20年，我们跟到今天，我们是在怎么样的一种姿态里面？我们是想要继续起来，想要过去，还是想要躺下来，或者甚至想要回去我们有没有这个姿态，就决定我们能不能够有第二步的可能，这个叫做得为业。所以第一句话是要过去，第二句话就是得为业。大家注意哈，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的语法，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帝去跟他的儿女，跟他的百姓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表达的方式就是说，这合同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你过去你起来，你要过去，那地就在那里你进去了，那地就是你的。它是以这样一种表达一种方式，它不是说我们在英语里面有那种什么未完成 对吧？就是说我想要去，这个现在正在进行啊，正在进行时，就是说现在正在进行，但是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啊，我正在做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未完成啊，这件事情已经开始了，可是它还没有结束啊，那正在进展当中，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在生命记第11章第11节到第12节里面，上帝在去跟他的百姓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表达这是正在进行时，这是未完成时，他在表达一种完成的一个概念。得为业，你过去就得为业了。注意啊，这是上帝在宣告一件已经成就的事情。说以色列人不是可能有产业，而是已经得为业，就是说你只要过去了，这个事情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那样东西已经在那里，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要过去，要过去，你就可以得为业。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不是在生命记第11章里面我们才看到上帝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地方，上帝的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再来，在圣经里面去表达的时候，他不是在表达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吧？那圣经里面去表达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使徒们去讲耶稣再来的时候，使徒们的态度或者想法就是认知就是说，这件事情只是还没有出现，只是还没有出现。这件事情就好像它已经发生了，只是它还没有在时间点上出现。所以对于门徒来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是一个一定会出现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一个应许。门徒们从来没有把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可能成就的事情。当他们去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听到他们说，哦，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对吗？他不是说，哦，可能基督可能来的那一天，他说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这事情这样发生，那样发生，这样发生，那样发生。他在讲一个已成的一个事实。所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其实是有这样的应许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应许。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没有你，还没有我，对不对？可是上帝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这是我所应许的，我所应许的都是会成就的，都是必定会成就的。他既然必定是会成就的，那就是已经成就的。你只要愿意去信他，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应许跟人的应许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的应许是有可能会成就，有可能会成真，有可能可以做得到，所以它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是对于所有神的应许来说，神怎么应许，神其实就已经怎么成就。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区别。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上帝雅各去告诉其他的这些基督徒们说，哎，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啊，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位神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什么意思？他就说上帝所说的话，上帝对于我们的承诺，上帝对于我们的应许，他不是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面，不是在一个随时会改变的一种状态里面，他是不可能的，他没有什么转动的影儿，他不会随着光影的变化而变化，他不会随着岁月的变化而变化，他不会随着这个时局的变化而变化，他是不会改变的。你不会在他的应许里面找到一些模糊的不确定的东西，对吧？他说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就说，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还没有隐儿，如果我们用隐儿这个词的话，对吧？可是这件事情一定就是会这样发生，一定会这样发生。所以在我们上个星期读经的经文里面有一段话说，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什么意思？就是神的应许，神的承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成就的事情，所要答应我们要去完成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今天去听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在表述一个已成的事实。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其实并不真正清楚他们前面等待他们的到底是什么，也并不真正清楚说在自己接下来的人生路程里面会有怎样的事情在他们的时光岁月里面会出现。可是当上帝跟以色列人去讲这句话的时候，上帝说你们没有关系，没有问题，只要你们起来，你们要过去那个地就是你的，那个地就是你的，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那片土地现在还在别人手里面，那片土地你连一个脚趾头都还没有踏上去，那片土地对于你来说是跟你毫无关系。可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没有关系，你们过去，只要你们过去，那个地就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产业。亚伯拉罕是对这件事情有着无穷信心的一个人。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这个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相信的，虽然他在当时在这片土地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明天会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子孙后代明天后天会在哪里，他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他们是处在一种流浪的一种状态里面，他们是游牧跟着羊群，羊群到哪就到哪，牛群到哪就到哪，他们是在这种状态里面。可是亚伯拉罕生命里面他就是有那么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相信，他相信说这片土地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上帝告诉我。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人生里面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要去做游牧的事情，他们今天都不知道明天自己明天会在什么地方。可是当他的妻子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做了一个土地交易，亚伯拉罕一生当中就只做了这个土地交易。这边土地其实这个土地交易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游牧民族我们知道是游牧呢，游牧就是居无定所，就是你不可能会有一个地方说固定下来，这就是我的土地，你固定下来你就不叫做游牧了，对吧？可是亚伯拉一生当中做的一个土地交易就是他太太死了以后，他要在迦南地买一块墓地，买一块墓地。当地人不能理解，就你又不住在我们中间，而且你买了这块墓地之后你也还要继续再搬走，搬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对吧？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这里去买一块墓地呢？可是亚伯拉罕就是要这样，所以亚伯拉罕花了很大的一笔价钱在迦南地买了一块墓地，把自己的妻子葬在这里。他在宣告什么？他在宣告说这块地总有一天是我们的。他没有得到，亚伯拉罕到死为止他在迦南地的产业就是这块墓地。可是他，你说，可是你也不能够说他没有得到，因为他的心里面，在他的心里面这块地已经是他的。这就是区别。 这就是区别。同样的想法在约瑟身上也很强烈。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对吗？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在埃及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灵气，他可以跟法老说，我要站在这里，我要站在那里，我要划多么大的一块地来给我约瑟来做这个目的。他有这个权利，他有这个权柄，他随时都可以做。可他的遗嘱里面就一条，说我死了不要埋，不要埋，不要把我埋在，不要把我埋在这个地方啊，不要把我埋在这地方。我要埋在哪里呢？我要回到哪里啊？雅各要回到哪里呢？约瑟要回到哪里？回到哪里？回到迦南。回到迦南啊！他们在埃及，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说我们在埃及已经扎根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这些人心里面想的是说，这不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啊，我们的产业在哪里？我们的产业在迦南地，所以我回去，我要站在迦南地。你们哪一天出去的时候，你们哪一天离开的时候，要带着我的骸骨到迦南地去。这些人是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心里面，在信心里面已经得了那块地做他们的产业，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看过天国的荣耀，我们也没有亲身体验过天国的荣耀，但是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是可以享受到那个荣耀。我们今天是一个会朽坏的身体，我们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不朽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是可以体会得到的。我们不知道永生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们没有那种感觉，我们从来没有那种体会过，可是我们今天在信心里面是可以去体会到，是可以靠着信心去胜过死亡对于我们的威胁，对于我们产生可能会让我们产生的这个恐惧，因为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要应许我，这是神告诉我们已经成就的一件事情。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必朽的将要变成不朽的，我们这些羞辱的将要变成荣耀的，我们这些原来在这个人世间不断的沉浮不断的挣扎的，要靠着神成为一个蛮有荣耀蛮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在人世间所承受的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将来极大无比荣耀的这个福分眷顾和恩典啊。所以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有信心去宣告说，神要让我们的生命是得产业的，这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已经成就的一件事情，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支持，凭着信心去相信，凭着信心去享受，所以神要让我们得为业，那我们必定可以得为业。第三，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所以第三句话是有山谷。我很多时候就想说，其实有一些诗歌比讲道更有能力，也更有力量一些，所以我想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只要唱一首歌，大家就都明白我要讲什么。我们唱一首歌吧，唱神未曾应许，请瑞浩老师帮我们弹一下。我们一起唱哈。
神未曾应许，天色灿烂，人生的路途花香苍茫。神未曾应许， 旧情无语，长留痛苦，长无语。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光亮，做工的心，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尽的爱，生未曾应许，不与世道，懊恼和忧虑，不幸被他，生未曾应许，不负重担，不放慢事物，走着困难，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光亮，做工的心，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尽的爱，生未曾应许，路长平坦，任意的奔跑，毫无阻拦，没有声息，汪洋一片，没有大山挡，阳光云天，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心路有光亮，做工的心，失恋的恩主，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尽的爱。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常常被称为神未曾应许。可是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会把神未曾应许的把它自动的幻化为神曾经应许的。神从来就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满。你去看整本圣经，神没有这样的应许过。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很期待我们的人生就永远处在这种状态里面，天色常蓝，花香常满，久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生命里面梦寐以求都想要有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我们也会把这种状态定义为有恩典，对不对？那如果说天不蓝了，花香也没有了，又下雨了，又有痛苦了，又不安定了，那我们就会把它定义为有患难。所以这是我们的定义方式。我们去定义有恩典跟有患难，就是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底有没有风雨，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动荡。可是呢，如果我们用我们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定义有恩典跟有患难的话，圣经里面很多故事都要倒过来写，或者都要重新再写。那约瑟的生命里面有患难，对吧？约瑟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患难，可是我们在很多患难的同时看到很多恩典，对吗？他常常有患难，可是他永远有恩典。亚伯拉罕生命里面有患难，他要逃难，他要碰到饥荒，他要遇见这个家庭里面的纠纷，家庭里面的不和，两个兄弟不能够和谐相处，他一定要赶走一个留下一个，这个太太跟这个妾发生了不能够弥合的这个冲突，每天在他生活里面吵闹。 那他 这些都是他要去面对的生活的这种状态。可是我们在这种生活状态里面，我们又不能够说这种生活状态里面没有神的。所以神未曾应许这些事情，神未曾应许不遇试探，没有懊恼，没有忧虑，没有不幸，没有悲叹，没有重担。神所应许的是你有重担，在生活里面你们有重担，可是你们可以把重担交给我。神所应许的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神所应许的是你们要有死因的幽谷，但是我的脏我的肝都安慰你们，都引领你们。这是神所应许。所以副歌是不变的，对吧？啊，这是在这首诗歌里面副歌是没有变的。副歌说什么？副歌说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危难中有依赖，无限的体谅，无尽的爱。啊，所以 我想有山谷这个概念，只要有这首诗歌就已经可以足够的表达。所以每一年我们的人生其实都是有山有谷的，但是不要忘记当上帝说这个有山有谷的时候，后面一句是什么？有谁知道吗？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注意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有山有谷没有问题，因为除了有山有谷还有什么？还有雨水滋润。有山有谷没有问题，因为虽然有山有谷，但是这个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啊，所以最后一句话呢，最后一句话呢就是神眷顾，神眷顾。上帝说的非常清楚，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我想神眷顾这三个字可以抵消掉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啊，神眷顾可以抵消掉我们生命里面的无助感。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人生彷徨无助，我们在面对一些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根本说没办法去面对的一些困境跟难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我又能够去找谁？我去找我的父母，这个可能不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去找我的儿女，可能我的儿女根本没有能力，现在还没有能力可以去帮我在这些事情上可以承担或者分担任何的重担。我去找我的朋友，可能他们的处境比我还要更加的糟糕。我要去找我的医生，可是医生可能看看我的 X 光片只能对我摇摇头。我去找我的老板，或者我去找我任何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可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的时候，唯有神眷顾这三个字可以安慰我，也可以让我在最无助的时候可以找到帮助，也能够让自己的生命里面很深切的感受到我没有处在一种被抛弃或者被遗忘的一种状态。我们可能在面对很大的压力，承受很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找人倾诉，也没有人可以承担起我们的倾诉。神眷顾这三个字可以让我们找到一个倾诉的一个对象，我们可以用信心的生命可以去感受到神的
拥抱，可以感受到神的陪伴，可以感受到神的安慰。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在自己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可以感受到神在眷顾我们。你可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觉得孤独，就好像当年的雅各在旷野里面感受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孤独，可是他在那一个夜晚，他看见天开了，看见神的陪伴，也看见神的应许。以色列人在几百年的奴隶生活里面，到处感受到被抛弃、被遗忘、被歧视，可是同样他们可以在神那里感受到神愿意继续在安慰他们，继续在引领他们，继续在眷顾他们，而且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有美好的旨意。所以2022年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一年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2022年的开局并不太好。那这个新的变种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然后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们，我们到底还要再去面对什么啊？今年又会发生什么奇葩的事情，或者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世界会不会打起来，经济会不会崩溃啊？疫情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面对一个未知的一个世界，我们也在面对一段未知的这个时光，但是在这个未知的世界跟这段未知的时光里面，我们有一件已知的事情，那就是神告诉我们说他眷顾。在2021年他怎么样眷顾我们，在2022年他也一定会照样来眷顾。而且不单单是2022年他眷顾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一生的时光里面，神都眷顾。所以今天是元旦，我们借用生命记第11章这段圣经，我们来思考一个话题。我也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记得我们的神是从岁首到年终，他的眼目看顾我们，他的爱围绕我们。所以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有一个人生的一个姿态，一个属灵追求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要过去，我们要得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虽然有山有谷，但是同样有神所赐的雨水来滋润，也有我们的神眷顾、陪伴、引领、安慰。所以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